啊，这个对于一般求法者、上师在开示都给在一个范围之内啊。这首先呢，其实目的也是结一些因缘啊。有些人呢，自己自认为是一个学佛的弟子啊，但是呢，他呢都在定义上师、定义佛法、定义自己所学的范围啊。比如说，他可能做个梦啊，他梦见呢，可能上师说了，在梦里面啊，就长得像上师的样子啊，又好像什么上师的法号。啊，但是呢，他梦里面特别的不如法的一些概念出现，他认为上师好像让他举例子去抢银行，啊，结果呢，他要抢银行，他就让上师负责，啊，这我说我不概不负责，啊，因为我们学习佛法，你得拿什么来见上师啊？得依规戒律来去见上师啊，得以法来见上师啊，你不能平常老是靠自己的感觉，依规戒律从来不依教奉行，你佛魔都分不清楚，上师不上师你都看不懂，看不清楚。所以说我平常做的开示那么多都是方位标志啊，都是方位标志。你但凡稍微学一点，你也不会有说迷失的这个方向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首先打破一些这些错解，啊，包括一些偏差，啊，打破一些迷信。那我们首先我跟大家说呢，就一般求法者上师所开示的范围，那但是对于深入修行者呢，这个没这范围，啊，为什么有这范围？因为有我执，啊，有这个自我执着。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给设定一个范围啊，让你也知道啊，上师在这个范围之内，啊，不会说有这个自我乱定义啊，在自己的假我当中的过度的，包括一些抵触，甚至是邪见。第一呢，我说呢，就不会说对你的人格进行贬低，啊，当然不排除有些人说呢，啊，这个当自己不敬三宝，或者说一些造作恶行，我说你将来这是地狱果报。啊，他就说：“那你上师，你这人太坏了，是吧？怎么引领我下地狱呢？”那这种也曾经出现过，啊，这就说呢，我不是对你人格进行贬低，而是我给你讲述因果的道理，啊，可以说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我只是，在怎么样，这个对叫对事不对人，啊，我只针对你所做的行为，你所说的语言，啊，你的思维来去。给予这个正确的引领，哪些有漏洞，我可能给你告知，说出啊，但是呢，不会对你人格进行贬低啊，就好像说你这就是，永远无法成就啊，等等，我不会这么说的啊。但是对于一些深入修行的弟子啊，在这里呢，这个基本上不在大家现在这个范围，因为一般人接受不了啊，是不在这个约束的啊，因为没有我执的人，他就完全以感恩的心来去接受这种教法。他没有任何觉得心里觉得难受啊，伤自尊心呢，啊，只有我执的人才会有这种概念，啊，所以说一般的求法弟子啊，要懂得我不会对你人格进行贬低，我只是对事不对人，对你的所修行的这个范围啊，这个自己的身口意三门要能正确的关照，按照依规戒律来去衡量和进行选择性的叫取舍的智慧，哪些该取啊，就是哪些必须要做的，那就是咱们的律。哪些是必须要断的？那就是戒啊，戒律要严格，依规戒律要依教奉行。第二呢，啊，就是不会说表面上没有出现的错误，要懂得一个概念，其实人的业力是多生所积累的。对于深入修行的弟子，啊，举例子，像马尔巴上师对弥勒日巴尊者，他有甚至说从表面上都冤枉他，来去加持他的内心，能够摧破业力。啊，但是呢，有愿望吗？就没有愿望。你必须要达到这种信心的高度上，啊，已经不再定义上师表面上什么对和错，而是映射自信，映射内心，啊，看到自己的漏洞和不足，来去全盘依规戒律接受，啊，都是以这种感恩的心、恭敬的心来去相应的。所以弥勒日巴尊者，他的特点就是对金刚上师、马尔巴上师无上的信心，所以他得到这种无上的成就，啊，他当然这种。加持教法是非常严格的，当时的因缘也是让，这个弥勒日巴建了一个塔，啊，在一个山上建一塔，他背石头很不容易的，在山上建一塔，然后上师过来以后就呵斥他，说谁让你建的塔的？你建塔像什么呀？像个朱砂坛城，要灭我啊！啊，就非常严厉，赶快拆了！啊，那弥勒日巴尊者说这不上师你让我建的吗？敢大妄语，什么时候让你建了？啊，赶快拆了，建到对面的山头上去。啊，就表面上就这么好像冤枉他一样，实际上呢，在给他内心无量的消业和背负，这种劣根基啊，可以说接受，但是这个这一般的人来说是太难接受了。 我就说一般的学佛，你就是表面做错了。当我去说问题的时候，那人都怎么样？我没错，啊，这个我一定做了，我一定做好了。啊，上师你误会我了，上师你不懂我的心啊，上师你不知道原因情况，就是立刻来去护持自己，他都是在到这来学什么自己的聪明啊，自己的明白，自己的懂啊，学自己的这个啊，这个做对，永远都是神圣，给自己身上贴金来了，而并不是真正的作为修行人，叫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和执念。所以有些人修行佛法从来不忏悔，他也没什么忏悔的，因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。啊，所以有三句经文呢，我就说呢，首先第一个就是业不重不生娑婆，啊，都业力非常重来到这个世间的，难言菩提众生啊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无不是过，就到这个世间的众生啊，啊，你的身会三门，其实在都在一个假我的我执当中，哪有什么对？最开始学习佛法都是减缓造业、减缓修魔的修法。第三句经文是对于菩提道的以上的弟子说呢。妄持菩提心呢，做出善法，声名魔业。哪怕拿着菩提心，世俗的菩提心，啊，可以说，这个来说的话，其实最从根本上来说，世俗的菩提心都不究竟，啊，就菩萨都畏因呢。那菩萨来说，达到圣意的菩提心呢，世俗的菩提心，任何思维众生啊，慈悲啊，菩提啊，啊，产生执着都是恶念，都是恶业，都是恶念，都是恶业。而我们来说呢，从这个世俗地菩提心为基础啊，就是说你没有世俗地菩提心，那你所做的任何的善行、放生啊、素食啊，都是模型模式。啊，这就在每个阶段上的这个课程的基础啊，也就是及格线要求是不一样的。那咱们不能再低了，就是说上师最起码指正你表面做错了，那你不能说来去啊，说把上师的这种加持直接打包扔垃圾啊。但是呢，啊，当上师指正问题的时候，我说了，啊，能够去否定上师认可自己的这种比例高达90%以上，啊，基本上都是很难接受的，啊，能够这个，所以说能够谦卑好学，能够最基本，啊，能够反思自新的都是很少，啊，所以说我在这里也强调，啊，我给大家，包括一直在这里修行的弟子，啊，我要说你的问题，一定是你表面做错了。你表面没做错，你心里再有错，我现在只能说因缘不到，啊，等你因缘具备了，就是表面有漏洞了，呈现出来了，那我借用表面来说内心，能听懂吗？啊，所以说呢，啊，有的时候也知道未必是表面的问题，而是要好好的谦卑，把自己放低，啊，来去内观自心，啊，在一个一指地在上师的这种。城市遗址的身边呢，有时候真的是要把自己的位置啊，心的位置放低，啊，完善因地修法，就是放最低点，修行谦卑，尤其是遗址心的谦卑，然后面对法界众生的慈悲心的谦卑，称赞万物苍生，看众生是佛，唯独自己是凡夫，这都是我们的基础，啊，然后慢慢的颠覆我执，在这种大恭敬、大信心、大菩提心基础之上，才有后续的果地修法，否则都是一种傲慢我执。啊，叫轻慢教法，就觉得上师你讲的教法是不对的，是错误的，没用的，啊，这些来说都属于轻慢教法，这过失很大的啊。像当时的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善行比丘，啊，他呢就是对释迦牟尼佛教法轻慢，认为佛呢说的没用，啊，到最后也都到了这个进入到畜生道啊，就进入到三恶道。所以说，这个珍惜佛法，能够无上的恭敬，好好的依教奉行，字字如金啊，这是很不容易的啊。第三啊，最后一点呢，也说上师呢不聊世俗，只开示佛法。很多人呢学习佛法呢，他是啊用佛法搞世俗的，也可以说他心中的至上独霸第一位呢是世俗，是自己的思维。世俗不光是外在世俗，还有内心世俗。啊，就是自我思维我执，呈现出外在都是为了家庭啊、工作呀、啊、健康啊、什么等等一些学业啊、或者说工作方面一些内容啊，都是为了世俗。所以说，啊，上来以后呢，任何的仪轨戒律不谈，任何的上师的引领的佛法智慧理论不谈，啊，仪轨戒律不谈，慈悲菩提不谈，那张嘴就是自己的家、自己的世俗。我说上师不是。啊，世俗的，不要世俗化上师三宝，不要拿佛法来去搞世俗，啊，这样的话， 那个信仰在你的维度当中，它的神圣、它的作用、它的可以说啊，摧破无明的这种力量和智慧就荡然无存了啊。所以说要进行世俗隔离啊。所以说有多少人学习佛法都是拿佛法搞世俗啊，有很多呈现出来甚是觉得好像特别慈悲菩提，到哪里都喜欢给别人当老师，到哪里都喜欢给人弘法利生啊。其实自己呢没有任何的依止，自己从来不内观自心，以鬼戒律。啊，哪有什么慈悲菩提，连依止都没有，出离都没有，结果是什么一个概念啊？就是喜欢功高我慢啊，喜欢别人来去，赞美自己，啊，喜欢给别人当老师。第二呢，啊，喜欢在众生面前来去刷自己的存在感，啊，找到自己的，终于找到谈资，啊，能来去好像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啊，拿这些跟世俗众生在接轨。而最开始，释迦牟尼佛带领弟子都是出家弟子，跟世俗是脱轨的。在心地上也开始脱轨啊，包括一些出家弟子，从衣着上那个色颜色都要褪色处理，吃饭都要清淡啊，耳听目染各方面都要那个淡漠化世俗，能够专注在佛道上，是跟世俗脱轨的。而现在呢，啊，都是拿佛法搞世俗，所以说我这里要世俗佛法脱轨，但是对于大家呢，啊，并没有要求你们出家，是心地上脱轨，我只开始佛法。啊，不聊世俗，除非在深入修行的弟子，有一些能够将佛法引领世俗，或者在阶段性啊，比如说你们有些，咱们说了，做好最基本自我保护和有序的竞争，在世俗当中，不要对众生和众生有嗔心、有恨的想法，然后慢慢的在引领大家不断提高。当然，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啊，基础的一些在世俗当中的一些，这个融入到世俗啊，慢慢的引领的一种保障，啊，基础的一些加持，啊，这些细节我不在这里来过多的陈述了，啊，所以说啊，只能是说慢慢的提高佛法的在心中的位置，因为人都是为自己的心中第一位服务的，谁是你心中的第一位？那佛法第一位的时候，那真的可以说佛法不离世间觉，离世寻菩提，恰似寻兔角，那个概念是佛法的心中第一位的人，而现在多少人？啊，拿着它来去满足心中第一位的世俗呢，啊，都在错解、错用教法，所以说不断提升内心的价值信心，不断的增上，啊，咱们可以说对上师三宝的信心资粮，广行供养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不至于说都是在自我自编自导自演的好感当中，所谓的偶像崇拜式的这种没有任何，咱们就像一辆汽车一样。当你内在能够加固一些支撑架、防滚支架，那就会变成一辆越野跑车。哪怕是进行翻滚，出车祸了翻滚，里面的驾驶员也是安然无恙。就是说，你的这个心性要构建它的资粮，到佛法理论，就像是你们面对世俗一样，你们有经历了很多的阅历，包括跟自己的家庭的一些因缘，啊，各方面的一些因缘的经历啊。有各种的概念的建立，有经历过磨难挫折的考验，你不会说因为自己一点不高兴，啊，得罪了自己就立刻让家庭消失，啊，家庭毁灭我离开了，而是能够不断的去来面对它，甚至修正自己。那佛法来说，也要通过这些大资粮积累，能够达到是坚定的不移的信念，这种高度的信念，坚定的信心，要达到金刚信心。叫宁舍生命不离意识，宁舍生命不失戒体，宁舍生命不弃菩提，啊，所以说有很多人在心中的这个佛法呢，有的呢就像是一个为世俗服务的奴仆，啊，有的呢就是每天能够达到吃饭睡觉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生活的一部分，有些能够达到的像呼吸和心跳，没有什么前提，没有什么可商量余地的这种这底线保障。这是最根本的底线保障，修行底线保障。每天呢，我说的仪轨啊、做课啊、修行啊，是吧？但佛法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位置啊？每个人都有自观自心啊，所以上师只开示佛法，先找到信仰的根本，甚至来说世俗当中一些烦恼障碍，不要盲目去解决，因为你盲目去解决，都在贪生怕死、贪好怕坏。而我们来学习佛法呢，啊，不是让你来去躲避痛苦，得到快乐，加固你痛苦快乐的二边真实，让你深陷在你的我执的二元对立的实相，而是让你能够颠覆它的实相。啊，所以说佛法是解决一切的问题的根本。 啊，甚至来说，我说让你们去享受一下痛苦，这些基础都建立在上师三宝的价值能量上，能够面对痛苦，背对快乐，颠覆你的二边，不断的超越。凡夫来说，都是以乐受为这个方向，而修行呢，很多修行人以苦受为起行，是吧？都是在修行苦行，让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苦行成道。啊，为什么这个方向性是这么相反呢？就是因为凡夫的思维是颠倒执着妄想，所以不要去在自己的思维盲目去在定义，就有轮回的心呈现轮回的相，是拿轮回的心，轮回还拿轮回的心来佛法，一定要好好的恭敬其上人三宝的加持啊，不断的依教奉行，深入经藏，平常呢，啊，都能够亲近善知识，啊，能够在依轨纪律深入修行的。啊，去来慢慢观察和了解，而并不是一个完全不懂佛法的门外汉就能定义啊，我在这个佛缘上能不能走下去？你得是深入经藏、深入修行、依教奉行，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心地皈依，心地出家、出离轮回家，啊，都愿大家精进佛道，啊，在这个三个范围之内来了解和靠拢上师的加持，也希望大家将来有缘能够颠覆假我。能够打破这个三个范围，能够全盘仪轨戒律、全盘教法的接受，不予掺杂，啊，都愿大家好好的修行，吉祥如意。